30 minutes Mandarin program, VSS, Romans, number 9.
Liang Yu, 圣经学院。弟兄姐妹，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今天为您预备的第六课题是罗马书，我们邀请了张老师主讲。张老师毕业于美国夏威夷基督教大学，考获道学硕士及教育学博士，请弟兄姐妹一块儿收听。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在主耶稣基督的恩惠里面深深地向你们问好。但很高兴我们能够有机会一同来读罗马书，这本实在是一个宝贵的书卷。当我再一次读这本书的时候，对我的人生的生命有了一个新的看见，也更能够更新我对神的侍奉，以及过一个更得胜过圣洁的生活。希望这本书对你们也是一样的得到帮助。我们讲到罗马书一开始在第一章到第三章是讲到教义，讲到人的罪的问题，讲到全人类的罪，先是外邦人的罪，然后犹太人的罪，全人类的罪。因为人的罪也让人不得不来到神面前，因为靠自己没有办法，就要靠神的恩典来救赎，靠着神给人的义，这都是我们要重新再来思想，来感谢神的恩典。另外也看见这个世上人的犯罪，他们都是在圣经里面记载，是很可怕的，而且结局也是灭亡的。我们讲完了外邦人的罪，我们也讲到犹太人的罪，是二章的一节到三章的八节。首先讲到神审判全世界人，是照着真理，照着行为，照着律法，照着良心，照着福音。所以不论是有摩西律法遗文的犹太人，或者是没有律法的外邦人，神都是能够按公平公义在末世能够审判人。而且保罗也接着在二章的十七节到三章八节要解释，虽然犹太人是神的选民，但是他们一样在神面前是被定罪的。神审判他们的原因，第一个就是二章十七节的二十四节，他们知法犯法。他们虽然有十一大的特权，有优越的权利，但是他们全都失败了。他们有知识，但是没有活出来。知识是放在脑筋里面，却没有在行为、在信心活出来。犹太人的失败，同样也做我们今天基督徒的警惕。我们今天基督徒也是我们来到神面前要查看我们的内心里面有没有一个真正的变化，我们的生命生活有没有活出我们的信仰。保罗第二个指责犹太人，是指责他们徒守遗文，徒守割礼，但是呢却没有从内心来相信神。这在二章的二十五节到二十九节。犹太人一直认为割礼是很重要的。作为一个犹太男人，他一生下来第八天就要受割礼。割礼是亚伯拉罕跟神所立约的一个外证，在创世纪的十七章十节。割礼的本身没有任何内蕴里面的功用。犹太人世世代代的遵循，表示他们对跟神的立约有一个敬奉的关系，但是日子久了，他们把割礼当作一个外在的仪文，忘掉了他属灵的实际，甚至于把割礼当作一个救恩的标准。所以在犹太人的经典他勒木中间也说，外邦人如果全守律法，但是还没有受割礼，律法对他也毫无功用。 还有拉比，他传说说割礼可以代表遵守一切的诫命，并且他们也说亚伯拉罕坐在地狱的门口观看，凡是有受割礼的就不需要进去。但是保罗要在这里说明，行律法的割礼固然有益，但是犯了律法的割礼也没有功用，反倒那些未受割礼的，就是指的外邦人，如果能够遵守律法的条例，就是遵守律法道德的部分，也能够算是有割礼了。在26节记载，所以那未受割礼的若遵守律法的条例，他虽然未受割礼，岂不算是有割礼吗？27节，而且那本来未受割礼的若能全守律法，岂不是要审判你这有疑文和割礼尽犯律法的人吗？这里讲到若能全守律法，全守的意思就是能够达到目的的意思。犹太人不能够全守律法，而外邦人如果能够满足到律法的精义，还可以审判，也就是论断那个有割礼疑文的可是犯了律法的人。耶稣在马太福音8章11节到12节也曾经说过，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苦切齿了。保罗在这里他不是轻看割礼，而是说割礼的价值是要在乎遵循律法，而不是在乎割礼的本身。因为割礼真正的意思在28节到29节记载说，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保罗在前面指到一个真正的割礼和守律法是不能够分开的，但是割礼的意义，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呢？或者是说割礼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呢？保罗在这里用一个因为来做他的答复。他说一个真正的犹太人，一个真的犹太人不是外表的犹太人，外表只有肉身的割礼而没有实际，可以说是虚有其表。像罗马书9章6节也记载说，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为是后裔。犹太人以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而自豪，但是他们忘了什么才是一个真正的犹太人。他们与亚伯拉罕只有一个肉体的关系，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没有属灵的关系，这不是一个真正的犹太人。保罗继续的在29节解释说，一个真正的割礼，一个真正的犹太人应当是里面的，是从心里面而做的，而一个真正的割礼也是从心里面的割礼。在加拉太书6章15节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并且在腓立比书3章3节也说，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所以割礼是一个内心对神的信靠，一个真正的割礼是心里面的割礼，是圣灵的割礼。在腓立比书3章3节，就是我们刚刚所念的，就是以神的灵，在神的灵敬拜，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这个不是一个疑文的割礼，而是指的一个悔改的割礼，是在乎灵不在乎疑文。所以肉身的割礼不过是一个记号，心里的割礼才是一个真正的割礼，也就是洁净的意思。所以一个蒙神喜悦的条件要从内心的洁净，是心灵的 而不是外表肉体的，因为从圣灵而能得到一个重新的、一个更新的、一个洁净的，这个比肉体受割礼还更重要。割礼只是一个象征，表明神在人心里面所施行的拯救。最后讲到个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一个真正的犹太人，一个真正有割礼的人，他不会去夸耀他自己的名字、他的国籍、他的宗教、他的产业、他的身份和外表的割礼，他也不会可想人去夸耀他的权益，就是外面肉身是犹太人的，而是他要向神去表明他的信靠，这样子他才能够活出得到神的称赞。这里也很有意思，这个得到神的称赞，称赞这个字的字根跟犹太这个字是同义的。在创世纪29:35讲到犹大，犹大的意思就是赞美的意思，对一个真正的犹太人要得到赞美是要内心的，是要从神那里得到的称赞。今天对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的，我们基督徒重要的不是我们有没有去守这个仪文，不是有没有去受过洗礼，有没有参加礼拜，当然受洗和参加聚会都是必须的，但是我们今天最要紧的，我们内心有没有一个敬虔的心，有没有一个圣灵在我们里面来洁净我们、变化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生活行为脱离了罪。所以我们不要让犹太人他们只是去徒守遗文，他们的悲剧重演在我们身上。所以神审判犹太人第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有律法，他们有真理、有知识，而且他们有神给他们的特权，但是他们却知法犯法，明明知道不应当做的反而去做。第二个神审判他们的原因就是他们徒守遗文，他们只遵守外表上有割礼的这个标志，但是内心却没有受到真正的割礼，内心却没有把他肉体的不洁除掉，内心却没有一个真正的来相信神、来接受神，做一个在灵里面的属灵的犹太人。在第三方面，保罗还要指出犹太人他们要受到神审判的原因，就是3:1-8，这里讲到他们徒受圣言。首先我们来读一下3:1-2，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割礼有什么益处呢？凡事大有好处，第一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下面讲到说犹太人他们如果受了割礼但是没有遵守律法，这个割礼对他们一点益处都没有，甚至于连做犹太人还不如外邦人。作为一个犹太人，在历史上面来讲，犹太人受到许多的逼迫，甚至于国破家亡，到处被人仇视，一直到今天犹太人还是被人仇视的。在属灵方面来讲，2:29说，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只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虚拟的。所以看来做一个肉身的犹太人，虽然有很多的知识真理，但是好像一点也没有什么好处，反而有了这些还有很多的负担，责任很大，那何必要再做犹太人呢？所以有些犹太人他就说，保罗你这样讲的话就是好像侮辱了我们犹太人，而且也破坏了神的名义，因为神特别的选召犹太的民族，而且神给犹太人很多的特权，就像在生命记的14:2那里记载说，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耶和华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因为犹太人是神特别拣选，拣选出来做他自己的子民，而且在出埃及记19:6记载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都要告诉以色列人。
看见神拣选犹太人是那么崇高的地位，是为神来做他的祭司，是祭司的国度，而且是圣洁的国民。在先知以赛亚43章有记载，43章1节，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取你的名招你，你是属我的。在诗篇第135篇第4节，耶和华拣选雅各归自己，拣选以色列特作自己的子民。从旧约很多的经文都看见，犹太人是神特殊的子民，神给他们许多的特权、救恩和祝福，神也对他们有许多的要求，要他们负上的责任。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再来继续的解释。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罗马书》，为您主讲的是张老师，请继续收听。
所以犹太人就要责问保罗，说我们犹太人是神特别给我们的恩典和特权，如果你这样指责我们犹太人，你就是侮辱犹太人，而且也破坏了神的名义。保罗在这里就要来跟他们解释，在三章的第一节原文，我们前面有一个所以，所以就接着上文的一个辩论，保罗就说犹太人是大有长处的，而且是在各方面都有很多的好处，好处也就是格外的好。什么是格外的好呢？第一就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就是神的圣言交托给他们。在申命记的四章一节到二节记载说，以色列人啊，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在申命记六章的一到二节也有记载，保罗深深的知道犹太人有很多的特权，其中第一个就是，也就是最主要的，就是神的话交给他们。其他还有很多的好处，那你也记载在罗马书的九章第四节，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新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圣言，圣言就是在约翰一书一章一节翻成道，圣言就是神的言语，也就是神本的旧约。圣言交托，交托的意思就是托付的意思，托付给犹太人就是要他们负有信守的责任，他们要像管家一样的在圣言的教导上能够尽职。所以这是保罗第一个告诉他们说，犹太人在各方面都有很多好处，最主要的就是神的话交给他们。接下来在三节到四节，犹太人就一定会问说，既然神把圣言交给他们，那他们中间有一些不信的人，那就把圣言作废了吗？所以在三节这里这样讲，即便有不信的，这又何妨呢？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断乎不能。不如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而经上所记，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对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神把圣言交托给犹太人，他们应当有信守的责任，可是他们中间有很多的都不信的。就像在哥林多前书十章记载，当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时候，只有少数几个人他们信神的话，其他的人都不信从。这样的话，犹太人是不是就把神的话作废了呢？人的不信
是不能够废掉神的信实。也在罗马书的九章到十一章会详细的解释神的信实。人的不信是不要紧的，就是何妨呢？因为神是神，神是信实的。这里讲到神的信，应当是讲到神的信实。信言本来是神给人有得救的智慧，让人因着圣经的话能够相信神，能够得到救恩。但是因为人不相信、不接受、不去遵循，反而神给他们的好处、优点变成他们的缺点。但是犹太人这样做并没有废掉神的信实。什么叫做废掉呢？废掉就是让它不生效果，也就是说破坏或废除的意思。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人虽然不信，但是也不能让神的信实停顿。神断乎不能废掉自己的话、自己的应许。保罗这里说断乎不能，断乎不能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否定词，在罗马书一共用了十次。因为在罗马书十一章的一节和二十六节让你记载，十一章一节，我且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属便雅悯支派的。二十六节，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神并没有废掉应许，乃是延迟。因为到了罗马书九章、十章、十一章解释，最终神的选民要悔改，在那个时候神要让所有的以色列家都得救。神不会因着人的不信实废掉他的应许。犹太人虽然失信于神，神还是要按他的信实来拯救他们。接着保罗用旧约诗篇五十一篇四节来做一个旁证，指出神的责备、神的审判是公义的，罪人议论被判为圣。在诗篇五十一篇那里是记载，当大卫他犯了罪以后，他向神去悔改认罪，写了这篇诗。在第四节他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轻正。换句话讲，他是跟神说，神啊，你的性格是公义公正的，而我却得罪了你，犯了罪，我配得你一切给我的处罚。神啊，你的话也是真实的，是有效的，没有，你是有权利来做一切你愿意做的。所以在这里就说，神责备人，神是公义的，人是没有办法来辩驳的。于是就产生了下面第三个回答，从第五节到第八节。这第五节到第八节就是读者一定问，如果说神可以在罪上面显出他的公义，而且在责备人的时候、被人论断的时候也被判为得胜，那么人是不是就可以多去犯罪呢？多去犯罪就可以多显出神的公义，神就不应当降罚于罪人。如果神来降怒，不是显出神是不义的吗？这是第五节到第八节这样说。我所造的人的常话说，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来，我们可以怎么说呢？神降怒是他不义吗？断乎不是。若是这样，神怎能审判世界呢？若神的真实因我的虚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为什么我还受审判，好像罪人呢？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这是毁谤我们的人说我们有这话，这等人定罪是应当的。所以上文讲到，神既然在人的罪中显出他的公义，那人犯罪好像反而还有功劳一样，又可以显出神的荣耀。保罗便四个假设的问题，就是我们中文的若来回答。保罗先说叫人的常话，人的常话就是从人的观点，这是站不住的，是很可笑的。如果就是若罪恶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这个理论也是站不住的。第二个若就是若神这样行，那神怎么样可以还来审判世界呢？
若谁要借着人的不义才彰显他的公义，他就没有资格来做世界的审判者。这个世界的意思，也就是说普世的人，这个同意。第三个，若要用我们的不义来显出他的公义，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好像罪人来受审判呢？所以第四个，他说我们岂不是可以借着作恶来让善出现吗？说这样话的人真是罪有应得。所以保罗说，这些毁谤的人，这些人将来受的审判也是公道的。所以在这一段里面，就是犹太人他们来控告保罗，说保罗攻击了神的百姓犹太人。但是保罗说不是的，犹太人他们是从神得到特别的恩典，特别的权利，因为得到神的话语，而且是神的选民。第二，他们说保罗攻击了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对犹太人有那么多的应许，难道犹太人不能得到吗？保罗说不是的，因为神把圣经把圣言给他们，但是因为犹太人自己的不信，神的话并没有作废，神还是信实的。虽然犹太人失了脚，神还是要按他的信实拯救他们。第三方面，犹太人说保罗攻击了神的公义，保罗回答说不是的，神的公义要在人的罪上显出，而且神救赎的计划也不因着犹太人的不信而受到拦阻，因为神信守自己的应许，并且还要降怒刑罚他们的不信和不义，记载在第五节。从二章的一节到三章的八节，这里就是讲到犹太人的罪，先讲了外邦人的罪，一章十八节到三十二节，然后讲完这犹太人的罪。接下来从三章的九节到二十节，保罗就要做一个结论，就要把世界上两等的人，一个是有神话语的有神圣言的犹太人，一个是没有神圣言的没有神话语的外邦人，都圈在神公义愤怒的审判之下。全地的人都在神的审判，没有人可以逃脱。所以从三章的九节到二十节，就是前面一章十八节到三章八节的一个总结论，也就是全地人的罪。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下一节课再来详细的解释。求神祝福你们，我们下一节课再见。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罗马书》，欢迎您来信分享学习心得。在这里，我们预备了一些册子，能帮助您对信仰有进一步认识。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信地址，信封上请注明“良友圣经学院主持人收”就行了。愿神祝福给您，再会。